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哋呢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而家系6月6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通勤时间早上的10点。呢、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会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嘅，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去香港，看看香港在星期四傍晚举行的法律界3000人黑衣游行，要求香港当局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香港各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行动已经进入了这个白热化阶段。公民党的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联同30名法律界的选委，在星期四傍晚就发起了今次的黑衣静默游行，由香港的终审法院游行至到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外静默3分钟，表达他们反对香港当局推动逃犯条例的修订。郭荣亨说估计有3000人参加，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最多法律界人士参与的一次黑衣静默游行，反映出这条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的法治以及一国两制的破坏非常严重，他们要求香港当局撤回修例的。现在我们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法律界静默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是香港法律界就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黑衣静默游行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同埋估计今次有几多人参加呢？
是咁，呢次嘅法律界黑衣静默游行咧，就喺6月6日下昼6点左右咧，就正式开始噶啦。咁咧就系由中环嘅终审法院，即系皇后像广场对开咧，就游行到咧系经过系遮打道嘅行人隧道啦，然之后横跨龙和道、耀星街、北龙和道、天马公园，然之后咧又经过立法会外边，然之后咧就喺立法会道咧同埋政府总部之外嘅公民广场嗰度咧，系进行一个嘅3分钟嘅默站咁样噶，咁咧系以示抗议咧，系政府修改呢个逃犯条例嘅。咁而郭荣亨系估计今日嘅游行咧，大约系有2500至3000名咧法律界人士参与噶。佢估计咧系主权移交以嚟最多法律界人士参与嘅一次嘅黑衣静默游行。佢都认为咧系反映呢个逃犯条例修订咧系对香港嘅法治同埋一国两制嘅破坏咧系非常之严重噶。咁要求港府系撤回修例。他強調法律界的默站不是向政府低頭，而他亦都表示由終審法院開始遊行就是要為這個法院和法官去發聲的，因為港府是以法院把關為藉口將疑犯送去中國受審。其實是他認為法院是沒有這個把關能力檢視中國的法庭有沒有公平審訊的。任敬陽，
是的，今次香港法律界的黑衣靜默遊行他們主要的訴求其實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多人參加的一次呢？
係咁，發起遊行嘅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就表示，遊行嘅訴求係要求港府撤回呢個嘅逃犯條例修訂。佢都希望咧香港人見到咁多法律界嘅人士團結咁樣參與呢次遊行，會更加踴躍咁去參與民陣下個星期日，即係6月9日發起嘅反送中大遊行噶。咁郭榮亨表示咧，過去4次法律界嘅黑衣靜默遊行，主要係反對中國人大釋法同埋一國兩制白皮書，而呢一次有最多嘅法律界人士參與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黑衣靜默遊行，反映法律界是認為這次修訂一旦通過會對香港的法治和一國兩制帶來不可逆轉長期的負面影響和衝擊。他形容這次修例是比基本法23條立法是更加兇狠的。聽一下這個郭榮亨怎麼說。
我們法律界今次出來是想告訴香港人，我們知道這件事的，我們明白如果你將來送這些人去內地受審，那些人是不會獲得公平審訊，是不會有人權保障，法庭是不能把關的，這個是很清楚的。為什麼我們要由這個法院開始走呢？就是我們也要為法院司法界發聲，就是我們明白上到庭法官是沒有權力去審視一個人去到內地是會不會有一個公平審訊，政府是選擇性地沒有給到法庭這個權力，所以李家超一路講都是誤導緊市民，都是講緊大話。而大家見到佢保安事務委員會，我問咗佢8次，究竟內地有冇司法獨立，佢都唔敢親口講。呢個證明佢係心虛。 他知道香港人是明白的，所以今次法律界呢要是很清楚地出来，要是向这个李家超林郑月娥讲清楚。
是的，汤慧云，很多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了今次的游行的，其中法律界的选委查石我就认为香港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是咁，查石我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表示，参与今日嘅黑衣静默游行系为香港嘅下一代走出嚟噶。佢认为香港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嘅主要原因系唔相信中国大陆嘅司法制度，因为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表明中国咧系冇司法独立噶。听下查石我点样讲。
一阵嘅明珠又讲得好清楚咧，中国系唔会有司法独立，中国系反对司法独立嘅。咁如果習近平都反對司法獨立，咁李局長點樣去推動呢個逃犯條例呢？你話佢好司法獨立，習近平講得好清楚，中國係唔會係行呢個三權分立，所以冇司法獨立呢回事。中國到今日為止都係共產黨領導，中國嘅法院都係由政法委去領導，政法委就係共產黨黨員啦。咁即係話咧，審案係由黨員去領導審案，唔係由專業審案。咁嘅話咧，你話點可以對佢有信心咧？
係咁，查石我亦都呼籲咧，更加多嘅香港人係參與6月9號嘅民陣嘅反送中假遊行。佢認為人數係重要嘅，佢話唔相信如果有500,000或者100,000人上街，港府同埋北京會唔重視㗎。任敬陽
係嘅。咁啊，前香港立法會嘅法律界議員吳凱怡咧就參與咗今次嘅黑衣靜默遊行。咁佢主要原因係乜嘢咧？
系咁，吴凯仪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表示，参与游行系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佢认为修例一旦通过，系向全世界表明香港冇高度自治，整个嘅立法程序其实系由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操控，而且仓促修例，绕过立法会嘅法案委员会直上大会议读，破坏立法会一贯嘅立法程序。佢认为就算立法会系通过咗今次嘅修例，佢嘅认受性咧亦都系受到质疑噶，影响香港嘅国际地位嘅。听下吴凯仪点样讲。
通过乜嘢法律，唔通过咩法律咧？你都样样嘢咧，系其实系中联办咧，先至系背后掌管香港嘅机关。咁啊，你叫香港外國啊，點樣會再對香港嗰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嘅地位咧有任何嘅信心咧？所以呢一招啊，係打擊香港咧，打擊得非常沉重噶，唔係淨係講自由民主人權啊，而係對經濟地位、營商環境，對香港係唔係能夠視為一個分開嘅獨立對待嘅區域咧？都根本咧係出現咗問題，咁呢個真係一經打擊之後咧，你一次就算你係條例以後你唔用啊，你都會對全世界咧發出好大嘅警號，呢個對香港咧係好沉重嘅打擊。
係，湯慧雲，咁香港嘅律師會喺星期三呢個黑衣遊行前夕咧，係發表咗一份聲明，係反對香港政府修例嘅。有冇同我哋講講呢先聲明嗰個內容究竟係乜嘢咧？
係咁，香港律師會就喺遊行前夕發聲明反對修例。佢哋認為咧，香港特首係由北京委任，唔係由普選產生，對日後被北京要求移交到中國受審嘅人士咧係缺乏保障嘅。聲明促請港府各自修例作廣泛諮詢，而呢次修例咧係以一宗台灣殺人案成為呢、這個香港政府強推修例嘅藉口，但係律師會就認為香港政府大可以係修訂香港法例第461章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將謀殺同埋誤殺納入。到嗰時候咧，香港嘅法庭咧就可以有域外司法權去審理台灣殺人案。律師會都認為，即使今次立法會真係有需要，但係都冇任何具說服力嘅原因解釋港府點解要咁趕急去立法。因為呢一次嘅修例係有長遠同埋重要嘅影響，應該要事先全面咁樣檢討而家嘅引渡安排，再廣泛諮詢持份者同埋社會。佢哋認為嚴格嚟講，香港政府係唔應該倉促立法㗎。而律師會都表示，為了避免個案移交的形式被濫用，政府應該要在修例裏面加入多項的保障。律師會就舉例，現行的法律之下，法庭是無需進一步對證據 已經可以咧係納入呢個嘅支持引渡嘅文件，亦都咧係任何反駁嘅申請、指控嘅證據咧，亦都唔能夠被提出。律師會就認為，疑犯係應該享有充分表達嘅權利，包括係可以透過舉證測試申請方。申請方證據的可信度㗎，而香港政府咧較早之前咧係刪除咗九項有關商業罪行係可以作剔除咗係出剔出咗係可以移交嘅類別，但律師會就認為喺冇任何法律理據之下，律師會認為呢個做法咧係唔具說服力㗎。佢哋舉例被剔除咗嘅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其實係國際盛行嘅罪行嚟㗎。而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就認為呢一次法律界對修例嘅態度是很清楚，他認為律師會是以法律的條文以法論法，任何律師無論是左中右紅藍綠的立場都認為這次修例是有問題的。任敬陽，
最後請你跟我們講一講，今次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以來第五次有法律界的人士舉行這個黑衣靜默遊行，請你跟我們講一講之前四次的遊行他們的主要訴求其實是什麼呢？
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香港的法律界曾經有四次咧係發起黑衣靜默大遊行㗎，分別咧係針對中國人大釋法同埋一國兩制白皮書。而第一次嘅黑衣靜默遊行咧就喺1999年舉行㗎，當時咧係上交反對香港政府同埋中國人大常委會就居港權案釋法。而第二次咧就喺2005年，而法律界咧係抗議中國人大常委會就特首餘下任期釋法，而大約1800名法律界人士咧，就喺2014年再度舉行呢個嘅黑衣靜默遊行，表達對一國兩制白皮書損害司法獨立嘅不滿。而對上一次嘅黑衣靜默遊行咧，就發生喺2016年，當時咧係抗議中國人大常委會搶集喺香港嘅法庭，就立法會議員宣誓案判決之前咧就主動釋法，佢哋認為咧係衝擊香港司法獨立嘅。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喺香港為我哋連線報導香港法律界有3000人在星期四的傍晚舉行黑衣遊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修訂條例。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立法會圍繞逃犯條例修法在星期三日吹白熱化，有輿論說這項修法如果通過的話，有可能會引發香港的移民潮。而同時，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政府亦試圖對關注這項修法的國家進行解釋。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6月5日星期三就倍受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舉行最後一次特別會議，會議氣氛火爆，民主派議員會議結束前拉橫幅，要求保安局長李家超下台並試圖阻止他離開，民主派議員毛孟靜混亂中倒地，還有議員受傷送院。香港極具爭議的逃犯條例似乎旨在修改港府為處理與有關國家同地區包括中國大陸的罪犯引渡法，輿論認為如何將中國眼中的罪犯從香港引渡到大陸才是修法的主要目標。鑑於中國大陸的司法體系的現狀，香港議會民主派、商界、外國駐港商社或者機構以及香港民眾普遍十分憂慮。香港明報6月5日說，昨晚六四燭光晚會前對316人的調查顯示，90%受訪者說反對逃犯條例修法。另外，反對修法者中70%的人表示會參加6月9日的反對逃犯條例修法大遊行。蘋果日報6月5日說，44%參加今年六四維園燭光悼念晚會的受訪者說，他們到場是受到所謂送中條例的驅使，而且超過半數的人表示逃犯條例修法一旦通過，他們將考慮移民。報道引述一位老年受訪者的話，到那時香港將徹底玩完，自己不會移民，但是會為兒孫籌劃移民的事。香港人为什么信心一下崩溃，马上想到移民？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人的一个很基本的权利，一个很基本的。
郑宇石话：香港人一个好基本嘅权利，一个好基本嘅诉求系，香港人从殖民地时期从来就相信，一旦被起诉，起码有一个公平审讯嘅机会。但系而家逃犯条例嘅修订后，香港人有可能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但系香港绝大多数人都唔相信中国大陆嘅司法制度。其实呢个问题好简单，只要问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大陆嘅司法制度系唔系接受党领导？目前的态势是6月12号逃犯条例修法将送交香港立法会大会。分析一般认为，亲政府的建制派占多数的立法会最终会批准这一项修法。有人因此认为，香港彻底玩完已经不远，香港最危险的时刻已经快到。六四维园集会似乎反映了这一点。6月9号反送中游行，很多人可能会因此上街，同时有条件的走为上。郑宇石说，
过去政府是没有维护香港人的利益的。
郑宇石说，特区政府没有维护香港人的利益，进行这样的法律上的修订，无视香港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完全是为了讨好中国的领导层，对香港人的民意，对香港人对前途的看法有很大影响。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很多香港人就提到要移民这个话题。报道话，六月五号下午，特首林郑月娥会见数十名驻港领事，解释逃犯条例修订。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已经获邀，加拿大驻港澳总领馆亦将派员参加。在这个之前，在香港的外国商社，很多国家政府、地区国家联盟，一些国家政界人士纷纷就逃犯条例修订表示关注。另外，据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向记者透露，已经给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八名成员回信，称他们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忧虑没有事实依据。五月底，现任主席麦哥文众议员、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以及前任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等曾经要求香港当局撤回这项立法修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新闻自由度正在下降，包括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自由的国家。独立监督机构自由之家报告说，从中欧到美国对媒体进行施压和操控的新方式，正在部分传统上被认为是开放自由的社会当中蔓延。自由之家话，特朗普政府对记者和媒体机构发起新的非常令人担忧的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报道。
致力于破坏新闻独立的威权人士继续巩固权力。一份关于自由和媒体的新报告显示，在脆弱的民主国家中，新的干扰策略亦都正在出现。监督组织自由之家话，危险来自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个其中包括他企图对非洲各地媒体进行利用。自由之家研究与分析高级主任萨拉雷普奇说，他们通过输出并找到对他们友好的渠道来发布和传播这些信息，并且通过向记者、外交官和各国媒体所有者施压，要求他们基本上代表北京进行审查。据自由之家称，世界媒体自由前景暗淡，是全球各地打压媒体状况不断恶化，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结果。欧亚大陆和中东北非被列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两个地区。自2014年以来，这两个地区的平均新闻自由度分别下降了 9% 和 11%。 欧洲亦都是全球自由度整体下滑的原因之一，1/5的欧洲国家是自由的。不过欧洲的平均新闻自由度下降了 8%。 自由之家报告说，总共有16个被认为是自由的国家在这五年里面的新闻自由得分有所下降。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萨拉雷普奇说，被自由之家的报告认为是领先世界的民主政权的美国，在面对针对个别媒体的威胁和攻击时，仍然保持强有力的法律保护。雷普奇说，主要新闻媒体在反击这些袭击以及继续发布要求领导人承担责任的信息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但令人担忧的是，规则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可能很难回到我们以前的水平。在苏丹和委内瑞拉等陷入困境的媒体环境中，雷普奇坚持认为， 虽然存在缺陷，但社交媒体继续扮演住重要的角色，成为记者和整个民主的生命线。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出咗印太战略报告，话将会加强同民主国家台湾嘅伙伴关系。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嘅报道。
呢一份30多页嘅报告喺加强伙伴关系嘅章节之中话，作为印太地区嘅民主，新加坡、台湾、新西兰以及蒙古系美国可靠嘅、有能力嘅以及天然嘅伙伴。呢四个国家对美国喺全世界使命作出贡献，并且积极采取步骤，维持一个自由同开放的国际秩序。美国希望能够在印太地区不断加强的关系之中复制这些关系。报告接着对这四个民主伙伴做了详细的描述，在关于台湾的部分说，美国正是维护一个以规则作为基础的国际上有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些包括一个强劲繁荣同民主的台湾。美国追求同台湾的强劲伙伴关系，亦都会忠实地执行台湾关系法，作为对印太地区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报告又说，美国同台湾的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对台湾持续采取施压的行动。台湾在2018年失去了三个外交盟友，一些国际论坛仍然拒绝被台湾的代表参与。虽然中国宣称要和平统一，但是中国就从未放弃对台用武，并且还持续发展并且部署一个潜在军事行动所需的先进军力。除了发展台海可能的军事行动以及必要时迫使台湾放弃独立举措的能力之外，报告又说，解放军亦都同时在为威胁、拖延和阻绝第三方为台湾介入，中国武统台湾的台海假想情况做必要的准备。此外，作为对台湾全面施压的一部分，中国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包括军机、军舰在东中国海一带的长航演训。报告最后提到，美国和台湾的防务接触目标是在于确保台湾依然安全自信，不受恫吓，并且能够和平以及富有成效地以自身的条件和中国大陆交往。美国国防部持续评估台湾的防卫需求，并且协助台湾指引那些可移动、可存活及有效的能力，以抵御对台湾的武力行动及其他形式的恫吓。自从2008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已经通知国会的海外军售已经达220亿美元。就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同时，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在6月1号亦都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讲的时候，重申美国将会依据台湾关系法履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持续确保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沙纳汉关于台湾的讲话是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连续三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之中提到台湾关系法。台湾外交部说，这些展现美国对区域情势变化及台湾安全的重视。台湾对美国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表示欢迎与感谢。台湾外交部亦都在他的面书官网上面转贴一张白宫官网照片，那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就是5月30号参加科罗拉多州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的时候同学生的合照。照片之中，台湾的青天白日旗帜清楚可见。贴文又说，来自台湾的毕业生刘恩学在毕业典礼之中同特朗普总统握手，并且说他们的旗帜亦都在这个活动之中骄傲地飘扬。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以下时间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哋会带大家睇下智囊机构喺美国嘅公共政策当中所扮演嘅角色，以及美国大学里面出现嘅间谍活动。我哋亦会睇一睇吸引女童进入电脑领域，南加州大学有绝招，以及美国嘅慈善组织为冲突区嘅儿童办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智库系研究机构嘅一种，咁学者为政治、社会同经济议题提供意见。咁过去有人批评智库对美国政策有过大影响，但系新嘅研究就显示智库对现任政府嘅影响力咧就大大减弱。马美记者雅齐报嘅报道。
美国有大约1800个智库，其中近400个位于首都华盛顿。 美国过往的政府依靠智库的研究去制定政策。不过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罗姆说，现在的情况跟以往不同。
It was pretty clear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rided itself on being a highly
好明显，奥巴马政府骄傲地将自己定位为精英政府，依靠智囊机构的实证研究去制定政策，所以在那个时候智囊机构对于政府有很大影响力。对比现在特朗普政府，好明显目前的政府并不信任专家，而且对于这些机构研究亦表示怀疑。除了影响公共政策，智库亦为希望进入媒体或者政界人提供训练。
I think think tanks have always had a really important role in policy making and policy.
智囊机构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领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他们现在的影响力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大。这种影响主要有两种方面，第一是暂明新的想法并且试图推进这些想法，第二是培育新人令到他们进入政界。如果有人在政府国会山庄里面工作的话，这样影响力会更大。智库亦是人才的旋转门。在乔治布殊时期，副总统撤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赖斯都来自华盛顿的智库，而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丽莎科特斯就曾经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学者。智库的结论经常由于政治偏见而有所偏差，了解哪个为智库提供资金十分重要。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though for the public to know is that when
我认为公众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就是，当智囊机构发表报告的时候，读者需要了解这份报告是否被出资人所影响，就是他们是否有公开做研究的方法，是否有公开获得数据资料的来源，他们是否显示了他们用来编写报告的过程。好的智囊机构在研究方面是公开透明的，读者可以自行判断报告的公正性。智库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究竟有几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历任政府的政策和优先策略往往可以追随到首都华盛顿某个智库的研究报告。记者雅齐报的报道。
很多人以为间谍活动只会发生在外国使馆或者一些特别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学校或者全球教育机构里面就有间谍活动发生。马尾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校园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吸收知识，希望有一日能够为世界作出贡献。提起这里你绝对不会想起间谍，但是调查记者丹沃尔登说，结果会令你大吃一惊。
There's an awful lot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professor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国大学里面有很多国际学生、国际学者，有部分人是为他们的国家搜集资讯、摄取科学机密或者发展人脉。沃尔登在他的新书《间谍学院》当中提及到学术界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他说大学里面思想和文化的自由交流使到大学校园很有吸引力。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major universities.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在美国学术界非常公开，有很多研究和发展。如果外国政府想要利用这一点的话，他们可以派留学生来这里学习。在外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经常是外国政府的目标。2014年联邦调查局拍摄了一部短片，原型就是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格兰史瑞福受到中国政府的招募。
Then they're asked to go and apply for employment with the US government.
这些外国政府招募学生之后，要求他们申请去美国政府或者敏感的私营机构工作，为他们获得特定的资讯。美国本身对于利用学术界收集情报亦不陌生。劳工律师库布赖特学者凡谢克说，他曾经在玻利维亚研究工会问题，当时他和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见面。
He said, "Oh, and if you're out doing field work out in the countryside,"
他说你在农村的时候，如果看到古巴医生或者委内瑞拉的官员，我们希望你向美国大使馆报告他们的行踪，因为我们希望追踪他们。但是联邦调查局说这种招募在美国并不常见。
We do periodically enter in that type of agreement, but it's not as prevalent.
我们有时会进行这一类的招募的，但是并不会好像中国和俄罗斯政府那样利用我们的学生这么广泛和恶劣。沃尔登说重要的就是令到公众意识到间谍的广泛性。他列举了2010年的一宗案件，俄罗斯卧底多年来一直假装是普通美国人。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were going to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 had gone to them.
他们很多人都要去美国大学读书或者已经毕业，这个似乎是俄罗斯间谍战的必要一步，一个美国的大学学位。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女生当中，主修电脑的不够18%， 但係工作機會越嚟越多，薪金待遇亦唔錯。但係點解會缺乏女性嘅參與呢？大學方面又點樣去鼓勵女性呢？下面係記者李艾琳嘅報導。
喺呢度，你可以睇到未來嘅機械人喺人類生活當中嘅作用。11歲嘅海莉耶泰特同埋屋企人開咗兩個半鐘頭嘅車嚟到呢度。
Not many girls and kids are in robotics。
喺機器人研究領域冇幾多女仔。南加州大學正係通過一年一度嘅機械人公開課嚟到改變呢一切。從一年級到高中嘅學童都可以嚟呢度參觀實驗室，了解機械人研究方面嘅最新發展。南加州大學嘅海特米勒斯話
：We feel that if the kids can actually see the robots。
我哋认为，如果细路仔能够睇到机器人，听到博士生同我哋嘅导师谈论佢哋嘅研究，睇机器人如何惠及社会，我哋睇到细路仔嘅热情就会提高。佢哋希望呢一种热情能够鼓舞年轻嘅学生，特别系女学生嚟到学习程式设计。一个可能嘅原因系，好多人冇睇到电脑科技喺现实生活当中嘅应用。电脑科学博士生海特林科莱邦就系其中一个人。一开始佢嘅专业系艺术，但系从冇谂过学习电脑科技。但系当佢睇到电脑科学能够用创造力嚟到帮助人嘅时候，佢嘅谂法就改变咗。
When there is a clear application to a real human usage，
当睇到真正嘅应用时，我脑中嘅鸿沟就填满啦。我喜欢艺术，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用电脑程式嚟创造艺术。这个社交机械人就是他现在的研究项目，专门用来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Definitely focusing on special needs is very special to me. I've like struggled with
帮助那些有特别需要的小孩子对我来讲是很重要。我一直都受到重度困难症的困扰。
有人知道程式设计和电脑科技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这个对于吸引女学生来讲也是非常重要。泰特了解到他可以参加一个制造机械人的团队，和其他团队进行比赛。
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一个结交朋友、学习知识和发挥创意的好好途径。
自小接触机械人和电脑科技是培养兴趣的最好方法，但米勒斯说并不是每间学校都有这个资源。
They don't maybe have enough robotics equipment。
他们没有足够的电脑设备，或者是没有能够教授这个课程的老师。
南加州大学和当地学校的师生合作，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女学生在大学选择主修电脑专业。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在动荡的地区，儿童缺乏教育设施和服务，在加州一个慈善组织就正在努力改变这个局面。下面是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从1996年到2003年，一场地区战争摧残住刚果东部地区，为争夺土地、采矿权和其他利益的血腥冲突到现在仍然在继续。今年1月，刚果军队在刚果东部发动军事攻击，打击反政府武装组织。慈善组织正义崛起在这个地区开办了7间学校，目的是不让儿童在街头游荡，并且保护他们的安全。正义崛起共同创办人卡桑德拉利话：，
设喺被战争撕裂嘅社区之后，你可以睇到儿童兵嘅现象减少，女仔被拉去做儿童新娘，然后又成为未成年妈妈嘅可能性降低，社区健康增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话，喺冲突区有2700万嘅细路仔失学。有时候这些小孩子被迫打工或者照顾更加年幼的弟弟妹妹，教育的缺失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发展。
But it's also about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 as well. The development
但是这个亦事关人道发展、国家和个人的长期发展。
他说让小孩子上学亦都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卡桑德拉里说，学校是带来改变的催化剂。
If we cluster the schools and have multiple schools in a community,
如果我哋喺一个社区建成一组学校、多间学校，我哋会睇到佢哋走出战争，走入一种和平嘅文化。
卡桑德拉里和共同创办了正义崛起的丈夫艾迪逊里还希望在中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But I think in Syria and Iraq, we're really trying to empower loc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already.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正在试图呼吁给那些已经在这做着出色工作的当地组织在资金上支援他们或者赞助他们的专案。
全球人道募捐呼吁只有4%是针对教育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今年发起一项的呼吁，要筹集9亿美元的教育专款，这些项目必须具有灵活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琼斯说，
We have that with examples in Afghanistan with communities.
我们在阿富汗有办社区学校的例子，这些学校主动和小孩所在的村庄接触，还有广播教学专案，通过收音机接触到小孩。
他说如果没有教育，贫穷和动荡就会变得根深蒂固，伤害一代又一代人。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国会审视中国输出威权主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持续威胁要禁止稀土出口，以及日本方面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华盛顿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决定对华为和大约70间附属公司发布禁令之后，中国一直是寻找一种高科技的反击手段去应付，这个就可能是稀土出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一些人认为随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北京正在考虑打出官方媒体所称的黄牌，来削减对美国的稀土出口。中国是稀土的最大供应国，这一种矿产物的用途以半导体芯片到平板电视以及雷达等国防系统，同华盛顿的禁令切断了华为所需关键零部件一样，中国削减稀土的出口的举措可能会对美国的科技企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不过北京方面希望以几快的速度采取行动，以及禁止的效果如何，目前还没办法确定。中国国有的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师廖群认为，从公众对稀土的讨论之中可以清楚地提出，稀土是北京可以使用的一种武器。他说北京方面不太可能很快就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对所剩余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紧张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
所以说我说是取决于下一步美国是不是还要继续升级3000亿，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是不是还要弄。如果这样弄的话，等于是他把战火扩大。
廖群说这个取决于下一步美国是不是还要继续升级，3000亿还有其他的一些是不是还要搞。如果这样搞的话，等于是他将战火要一直扩大，这样的话这一边的反制也都会持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视察一座稀土矿，自那阵时以来，稀土禁令可能即将到来的信号一直在强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个星期发表措辞强硬的评论文章，话俾华盛顿听，不要低估中国为捍卫自身发展利益而进行反击的能力。这一篇文章还补充说，勿谓言之不预也。警告还在继续。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报道了一次稀土专家会议，讨论加强对这个战略资源出口的管制措施。这一次会议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与会专家敦促北京建立一套追踪和审查稀土出口的系统，来打击稀土非法生产和走私，来保护环境。中国国家发改委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应该加快稀土行业的绿色和智能化改造，充分利用它的价值，有效促进资源的高质量开发。公众担心稀土出口禁令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禁令在几大程度上加剧贸易紧张局势。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就好像关税一样，稀土出口禁令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例如稀土用于制造某些产品，这些产品是中国需要但自己做不出来，比如半导体。因此分析人士指出，禁止稀土出口到头来使中国没办法得到它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认为，任何禁令能够产生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刘孟俊指出，与能源抵制不同，稀土禁令不太可能立即推高相关产品的价格，亦都不会引发公众强烈不满。
稀土这种用的量不会很大，而且几乎各个国家里面都有一些安全库存，尤其跟国防有关系的。然后
刘孟俊说，稀土这一种用的量不会很大，而且几乎各个国家里面都有一些安全库存，尤其是跟国防有关系的。第三个的话就是美国，他自己也都有蕴藏，他并不是没有。然后现在很多科技里面，尤其日本也都找到很多的技术，它可以用怎样的方法来取代稀土，所以在很多科技上面可以克服短缺。刘孟俊说，如果存在短缺的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近多次显示准备用限制稀土出口美国的方法作为贸易战杀手锏的动向，不由地勾起了世界对2010年中国曾经使用过这个手段去制裁日本的记忆。而日本正在自豪地回顾那一场促使日本科技跃进的对抗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九年前对中国从限制至断绝稀土出口日本的举措，日本传媒舆论曾经是既惶恐，亦都加强了对中国的反感。内阁府2010年尾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说明了被访者对中国感觉不到亲近的意见，是从2009年中日在尖角诸岛附近发生撞船纠纷之后的 58.5% 骤升到 77.8%。 但是2012年以来，日本的媒体舆论异口同声地表示，中国用稀土杀手锏报复日本是打错了算盘，因为中国的制裁不单只是有效地激发了日本摆脱了中国稀土的能力，而且令到稀土价格下跌了几成，以至于中国的大约是300家生产稀土的企业当中，2012年有近70家工厂不同程度地减产停产。而此外，2012年日美以及是欧盟联合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违反世贸规定。2013年世贸是认同日美欧的意见，并且劝告中国改正，但是中国坚持驳斥。2014年8月世贸确认中国败诉。2014年中国稀土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占恒曾经公开地对18家重点稀土企业的调查结果声称，中国稀土业首次转型违规，收入比2013年减少了 21%。 2015年中国政府为了加强稀土出口竞争力，合并了五矿集团，中国铝业、漳州稀土、厦门红业等六家稀土企业。同时，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废除稀土出口税。日本产经新闻当时是形容中国最终举起了投降的白旗。2015年之后，中国以贱卖手段再恢复国际稀土市场主流地位。2017年占约是八成，而对日本的出口限制更早就不了了之。在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日本的时候，日本进口的中国稀土占总进口量是大约是九成，而在一般认定112种稀土所含的化学元素当中，日本主要需求含47种元素的31种矿物质来提炼稀有金属，生产磁石、竹煤、燃料电池等等，用于制造汽车、手机、相机、家电、核电、日光管灯等。前日刊工业新闻论述委员山本恒雄表示， 邓小平在1992年讲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此后中国稀土的政治色彩趋强，中国再用廉价劳力维持廉价稀土，迫使到他们生产国系撤退，令到中国稀土占世界市场90%，而奠下了战略物质的地位。他还说，生产高科技产品不可欠缺的稀土亦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一次石油危机亦是1973年促进日本产品质量飞跃性提升，依赖最大的就是稀土里面含有的能够制造轻薄短小产品的稀有金属。中国的限制对日本出口之后，日本一方面是暂时用当时充足的库存，一方面探寻澳大利亚、美国、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稀土来分散风险。到到2015年为止，日本从中国以外国家进口的稀土占进口量的一半以上，中国稀土占 48%。 2011年国际稀土市场价格狂飙，更加刺激了在日本官民当中已经迅速展开的节能技术研究，包括研制稀有金属代替品、减少用量、回收再用等等。日本政府的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合作推动，经产省2011年度拨款85亿日元，大约是7800万美元，作为支援开发节省脱离稀土的设计开发，实验研究亦是评价性能和安全的费用，促使到丰田汽车、本田汽车、日立制作、日本电产、超和电工、信越化工、名古屋大学等大大小小的日本企业机构成功地开发了代替品以及是节省回收技术，就雨后春笋般很诞生。2011年日本进口稀土大约是 2.3 万吨，低于2010年大约是 2.8 万吨的进口量，2012年进口量更加降至到不到 1.4 万吨，稀土进口额亦都从2011年的2000亿日元大约是18亿美元降至2012年的大约650亿日元，大约是6亿美元。2010年日本企业摆脱依赖中国稀土，逃避中国政治风险的意识亦都间接地加快了日企离开中国到东南亚投资的速度，比如是超和电工就到越南投资建设回收稀有金属的工厂，最终目标是年产800万吨。近年日本提升了探测海底的技术，2011年发现太平洋近海10至70米厚的稀土泥，比中国稀土矿浓厚度高2至5倍。2013年又在东中国海的南岛的附近是海底发现了高于中国稀土矿产浓度20倍的稀土泥。日本是世界第四大海洋国，到今发现的海底400至600米的稀土泥，据说可以供日本千年需求。日本政府计算开采海底千米以下的资源成本高于利益，但是500米前后的海底资源即使是使用现有技术仍然是有利可图。只是2012年后稀土廉价，至今是没有迹象显示日本准备开采这个危及环保的资源。对中国准备再用稀土杀手锏制裁美国的动向，日本的稀土贸易商称没有发现日企囤积稀土的动向。日本经济新闻5月29号婉转地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举措对中国亦都是危险很大的双刃剑，这个是已有的历史故事。美国需求的稀土成分或者是和日本不同，日本亦都报道美国目前有多少对抗中国稀土制裁的能力，但是美国有日本这个成功对抗了中国稀土的同盟国先例。在现有日本民意对美国空前好感的时代，在日美正在是举行贸易谈判当中，协助美国企业摆脱依赖中国稀土既是可谈的新条件，还有可能存在着新的商机，日本何乐而不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议员和人权倡导人士在星期三说，在中国血腥镇压天安门示威30年之后，北京正在输出威权主义，并且扶持世界各地的政府去监控他们的人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说，悲哀的是 中国的威权模式吸引住全球各地太多的地方独裁者和暴君巴不得接受中国的援助来到压制他们本国的人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召开题为恐怖统治天安门事件三十年后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来自艾达荷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李斯在听证会里面一开始就要求全场进行短暂的默哀，为在三十年前血腥镇压之中牺牲生命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人致敬。现场气氛相当肃穆，李斯仲誓言永远不会忘记北京政府人权侵犯行为之下的受难者，并且会坚持将一切的暴露在镁光灯之下。在听证会上，李斯议员仲严厉地指责1989天安门事件之后北京当局侵犯人权的做法无所不在，恶毒和越来越无耻。中国现时每日都是天安门事件，李斯又说。出席作证的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萧强在会上表示，在中国真相被打压，他又提到拥有6亿用户的新浪微博在六四期间新浪搜索引擎屏蔽了264个词汇。萧强在听证会上面说，这样他们来看看是哪一些词汇被屏蔽了，当然六四八九被屏蔽了，还有8×28、65-1亦都唔得，唔单止系六四，5月35日亦都唔得，亦都就系话中国网民创造出嚟嘅一啲词汇嚟到讨论六四，都被屏蔽同删除咗。曾经代表共和党角逐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补助，嚟自犹他州嘅参议员罗姆尼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批评中国政府封杀信息的做法等于扼杀了所有不同观点和声音。罗姆尼说，天安门事件的声音和精神要在中国重新点燃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中国政府打压那些言论自由和思想的表达，无论是透过社交屏障抑或是审查系统，以中国现时的打压力度，人民要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并且表达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在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面，作证的人士仲提到中国在监控技术上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本进行人身追踪，并且监视电信往来和网络活动，同时仲向从亚洲到非洲和拉美各地的政府推销这种的能力。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萧强说，中国正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其他专制政权输出这些技术，使到全球威权主义常态化并且具有能力。中国炫耀说，他们的高科技监控系统是打击犯罪和应急反应的利器，但是这些系统亦都可以用于社会控制措施，被了北京得以监视政治言论和打压异议人士。分析人士说，一些国家已经在用他们的新设备来这样做了。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里查森说，2014年他们记录到中兴公司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出售了电信监控技术，埃塞俄比亚政府用那套设备来监视他的政治对手。国家民主基金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弗·沃尔克说，随着北京领导层在国内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中国在国际上的雄心亦都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民主价值观以及法治水火不容。沃尔克又说，随着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高科技出口国，北京急于推广他们在国内不断完善的监控技术。他又说，他们所有人都应该关注的新的现象，就是中国正是和开放社会分享这些技术，这些对了解中国的演变以及他的雄心来讲非常之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喺图书馆里面睇书，咁坐喺佢哋旁边有一个学生啊喺度用紧手提电话。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off 以及 get lost。
Good grief! Oh my god!
What?
Oh man!
It really ticks me off when people talk so loudly in the library. Don't they realize that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study?
就是啦，在图书馆里面这么大声讲嘢，真是讨厌了。Larry， 你说 take me off，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at person ticks me off means he irritates me. To tick, T-I-C-K, someone off is to annoy or irritate someone.
哦， to tick someone off 就是激嬲人、令人讨厌的意思。没错，那个人讲嘢咁大声，整到我唔可以专心睇书。Larry， 我哋系咪应该同佢讲啊
？No, that's okay. I think he's leaving now anyway. Thank God. Besides, that would be a rude thing to say to someone's face.
没错，当众叫佢细声啲，似乎太厉害，冇乜礼貌。诶，你睇佢走啦，太好啦。Larry， 你知唔知仲有咩事 tick me off 激嬲我噶
？What ticks you off, Li Hua？
Smith 教授喺假期里边俾我哋咁多功课，真系激死人啦！咁样我哋根本冇机会好好休息啊
！Yeah, that ticks me off too. Bu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What else ticks you off？
讲得啱，我再嘈，功课仲系要交噶。仲有咩事令到我嬲噶？系啦，我嗰个同屋时时三更半夜翻屋企。次次都将我吵醒，我一嬲就瞓唔着啦。
No wonder you look so tired lately. You should really talk to your roommate about that. You need to sleep.
我睇起嚟好攰，系咪啊？哎呀，真系弊啦！我系应该同佢讲嘅，但系呢啲事真系好难开口噶。
You can just very politely tell her that it really ticks you off when she comes home so late, and ask her to try and be more quiet.
好有礼貌咁话俾佢听，佢咁晏翻嚟会整到我唔开心，叫佢细声啲。唉，我要好好谂下，应该点样讲先至唔会激嬲佢。I don't want to tick her off。
Hey, Li Hua, you're still looking really tired today. Didn't you talk to your roommate？
哎呀，唔好提啦，我同我个同屋讲咗，但系佢叫我 get lost。诶 ，Larry。Get lost 是什么意思啊
That's so rude. Get lost is a rude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She told you in a very rude way to leave her alone.
啊，昨晚她说的时候是很不开心，但是我当时不明白什么是 get lost。哼，原来是叫我走开，不要烦她啊，真是粗鲁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啊
Next time she comes home at 2 a.m., I would tell her to get lost and find somewhere else to sleep.
下次佢再晏翻嚟，你叫我对佢讲 get lost， 叫佢去第度瞓觉，咁点得噶
？I know， but she deserves it. Maybe you can look for another roommate. She doesn't sound like a nice person to live with.
你讲得冇错，等我揾到一个新嘅同屋就踢佢出去，到时我就可以对佢话 get lost。
That's right. I'm sure you'll tick her off.
佢嬲，抵佢啦。诶 ，Larry。我哋头先应该对嗰个打电话嘅人话 get lost， 啱唔啱啊
？We could， but that would be kind of rude. Try not to use get lost too much unless you're kidding with someone.
哦，开玩笑嘅时候亦都可以讲。OK， Larry， get lo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ake someone off， 意思就系要惹人生气、讨人厌嘅意思。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et lost。意思就是叫人走开，不要来烦我，这解这个一个非常之粗鲁的用法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